中国监管部门采取新的救市措施，禁止公司大股东抛售股票，试图刹住下滑的股市。中国官媒说，证监会推出的减持新规对上市公司设置破发、破净、分红三道门槛，给重要股东减持带上紧箍咒，以稳定市场。受经济疲软、外资流出、小投资者悲观情绪加剧的影响，市值规模11万亿美元的中国 A 股今年一路走低。迄今为止，今年沪深300指数下跌了 4.1%。 那如何解读中国的股市现状？减持新规能否稳住股市？行政干预是救市大招，还是会给经济带来恶性循环？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仍然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还有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孟雄先生。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那主持人好，谢教授好。
二位好。中国 A 股在疫情后出现反弹后，今年是一路下滑。上证指数呢，上个周五出现了股民期待已久的小涨，可是周一周二又下跌，周三又稍微有反弹。那中国官方是说这是最后一跌，爱在深秋。不过呢，也有证券分析人士说股市还会继续的下滑，而且会剧烈震荡很长一段时间。先请教刘孟雄先生，您怎么看中国股市的这个现状和走势呢？
我觉得就因为股市应该是这个实体经济涨跌的晴雨表，所以呢，现在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实体经济啊，就面临就是说民营企业的倒闭潮、外资企业的这个撤离潮、员工的大规模的这个失业潮、债务连环暴雷潮。政府的财税失血潮，等等这些严峻的局面，尤其是这个作为占国民生产这个比重25%以上，而且关联47个产业的中国房地产，那个的崩溃，这个代表性的就是它的这个中国恒大、碧桂园啊、融创中国等等这些。这个大规模的房地产公司，这个资不抵债、债务违约，这些的情况里头呢，就加深了整个经济滑坡的这个趋势。所以就你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来讲，在长期的这个中国的股市，根本就是计划经济的司机去开市场经济的车，所以呢，那个。他的翻车啊也是必然的，所以现在造成了这个作为平常占这个中国啊那个股市交投60%的那一些的中产阶级啊，完全这个现在是失去了这个信心，那么变成尤其是过去几年的这个各种政策的合成谬误和三年疫情那个封控的这个。这个封城、封路、封关、停工、停业、停产，我称之为是继大跃进、这个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的大折腾啊，给这些这个中小企业主啊、公务员啊、以及专业人士啊，这个中产阶级里头了，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现在的房贷、车贷里头，老人看病、小孩上学啊。都成问题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信心，没有余钱来去这个光顾中国的股市，所以他在2007年10月16号这个上证这个综合指数啊，创造了6124点的历史高位之后，16年之后的今天啊，那个今天的收盘仅仅是3102点。所以呢，就是水瓜打狗了，没有了一大截。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说我股民的信心啊，完全是这个看破红尘，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呢，我觉得它由于实体经济本身的沉沦啊，那个金融机构，例如中植啊、中融啊那些的债可敌国啊，所以呢，根本就股市会失血，所以它的下滑是会持续的。 什么那个爱在心秋啊，最后一跌啊，这些我看是不成立的。
嗯，那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刘文雄先生认为这个就是股民的这个信心啊难以振兴了。不过这个中国证监会呢，为了振兴股市，发出了减持新规。新华社说这是迄今最严的这个减持新规 ，A 股的生态有望改善。近年来，这个中国多次颁发了减持新规，这次有什么不同？对股市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对，首先我很赞同这个刘梦雄先生所说的那个，这个实际上，所以支持股市的那个基本面呢，实际上是这个实体的经济啊。不管这股市你怎么炒作炒热，最后如果这些实体经济它没有这个没有盈利没有分红，是吧？你这个本益比上不来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股市终究是支撑不住的啊。它这个最后一跌爱在深秋呢，这个词呢用的很有诗情画意啊。但是我倒是认为这个恐怕不是最后，肯定不是最后一跌，也不是爱在深秋，而是可能是冻僵在深冬呀。为什么呢？你实际上从这个我们从长远来看，这个中国的股市，从长远历史来看，从大概90年代初它建立以来呢，很快就突破了大概1-2000点啊。然后呢，等个2000年以后呢，慢慢开始往这个3000点冲击。2006年以后呢，突然后来一直冲高到这个6000点啊，到现在再回降到3000点左右。我想这个现在这个颓势呢，恐怕还会这个会持续很久，会那个剧烈，不会震荡很久。可能震荡可能是因为有时候中共会有一些救市啊。或者就是资本注入来那个挽救股市的一些做法来导致它一些波动，但实际上从长期的基本面看来呢，实际上是不会有什么大的那种那个涨幅了，这是不太可能啊。所以中共现在要提振股市，搞这种减持的新规。这一次这个减持新规呢，新做的几点呢，就是一个是他要对这个上市公司做的设置这个破发、破净和分红的3道门槛。破发就是说它的股价呢跌破了那个发行的价格，发行时候的价格，然后呢破净呢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股市呢代表公司的市值呢已经就是低于它那个公司的净值，按这两这个说法呢，实际上这个股市基本上已经是股票已经是废纸一张啊，已经破发破净的话呢，实际上就根本不值钱了，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司呢还在继续分红，大量的分红。这个实际上正好说明了中国股市它实际上是不像是一个正常国家的一种真正的那个股市，而是一种这个中共的权贵捐钱捞钱的一种做法。就像那个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一样，很多它实际上是它这个市值就这么多，对吧？几千亿，但是可以借到上万亿的、几万亿，像花恒大的2.4万亿的那个债务，那实际上这个钱哪里去了呢？实际上就是中共通过这些白手套，通过股市，通过房市来这个攫取，就在剥夺中国人民的利益啊。而现在呢，中共呢实际上看到这个股市这么不振的话呢，他实际上知道这个股民的信心啊现在也开始丧失，他现在要给这些重要股东带上一个紧箍咒，搞了这些减持行为。搞这些减持行为可以暂时的就是说的阻止他们去就是抛售股票。但是它并不会这个提振这个市场的信心，因为这些我想这些散户啊小的股民的话呢，对这些中共股市的本质呢，现在应该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嗯，谢教授认为这个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提振这个小散户对股票的价格。不过我们知道中国的小散户对股票价格影响是巨大的，去年散户交易量约占中国股市交易总量的60%。那减持措施从这个理论上来说是增加透明度，防止内幕交易，是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刘梦雄先生，您认为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最严力度的减持新规能不能起到一点作用呢？
我觉得是适得其反。表面而言呢，你这个对于这个大股东的减持啊，就是说在这个破发、破净和分红 设置了这个三道红线，好像是说减少它的抛售压力啊，然后呢希望能够提振股市。但是这里呢完全是本末倒置，因为众所周知，资金是企业的血液，但是中国很多的这个上市公司，它要这个投入这个资金呢、维持它的这个生产啊、营运啊、销售啊等等呢，是这个责任是由大股东来负责。好了，大股东来这个负责的时候呢，你很难呢、再有一个好的题材，令人眼前一亮的核心资产放进去，或者令人信服的盈利模式放进去，那么通常他们就会把自己控制性的股份呢、拿去给银行啊、财务机构来做抵押，然后呢就借出一笔钱出来，就那个投到公司的营运里头去，维持公司的作业。好了，你现在这个设置了三道红线的话来讲呢，你这个大股东里头，他本身如果已经是触犯了这个三条红线当中任何一条，财务公司就不会接受他的控制性股份的抵押来放款给他。
嗯，
啊，哪怕是三条红线，他现在还没有，他取到没有那个碰触到。但是从动态的角度来讲呢，有可能它的股价一跌就会碰触到这个三条红线当中任何一条，变成来讲呢，以前这个控股股东把它控制性股份抵押给财务机构融资过来，就说万一他大股东还不了钱的时候呢，财务机构啊银行就可以他把他的控制性的股份在二级市场去卖掉，然后套现来这个弥补这个贷款。但是呢，由于现在是三条红线，你碰触任何一条都不能减持了，变成财务机构拿到这些违反三条红线不能减持的股票，就变成是废纸一张，根本不可以在二级市场去抛售来这个套取这个现金，来这个去偿还那个贷款。所以呢，变成是银行也好，财务机构也好，在对这些的控股股东用股票来抵押接招了，就此路不通，变成了讲呢，那些控股股东的更加无路可走，没有办法去融资啊、借资集资来去解决他企业的营运的问题，就加速他的企业的这个盈利走向亏损，或者亏损越来越大，然后呢走向资不抵债的局面。到头来讲呢，大家抱团一起死，同归于尽。所以呢，这个恶果就是这个样子。
那刘文雄教授之后，刘文雄先生认为这个对这种减持新规行政干预会带来很多的恶果，会损害这个市场的流动性，造成这个再融资、再投资的困难等问题。谢教授，您怎么看？
对，我很赞同这个刘先生的看法，就是说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首先它是这种人为的官方的介入来那个造成市场流动性减低，那中国现在这些企业或也好，整个市场也好，现在却非常最欠缺的就是这个流动性啊。关键是你这样的话呢，造成他这个大股东也好，这个机构投资者也好，他没办法把他们的钱用来那个投入这个流动，不能变现的话呢，大家基本上都就是说，对这个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强大的。大家知道，你这个钱你只能压在手里，对吧？只能看着它的股票股价呢继续下跌，对吧？融资困难以后呢，就是说企业的再投资或在其他领域的投资啊，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啊。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共产党呢，就是政府呢，他对这个股市、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做了，就一直他就会导致这样的问题。这个实际上让我想起来一个当年中国90年代开始创办股市的时候，邓小平讲的一句话啊。当时人们就会问到，就是说股市我们可以建立一些股市，在深圳建立股市，但是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啊，股市这个崩盘了怎么办？或者出现大涨大跌，或者人心浮动了怎么办？ 当时就是邓小平的回答呢，就是这个，那我们把它关掉就是了。就觉得旁边的人都大吃一惊，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共产党呢，他政权呢，他从这种计划经济或者非常蛮横强硬的手法看呢，他认为这股市呢，他想开就开，他想关就关，他关掉的时候呢，他也不管你到时这多少人，那个千千万万的人家庭啊，个人他的财产就是被卷在里边，然后冻在里边拿不出来，就是说会亏本，会一个家产无存，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他只在乎这个股市对他这个经济发展，对他政权稳定有没有好处。他实际上这个同样的思路到今天还是这样，就是说他一旦觉得这个股市不振呢，他搞这种减持，搞这种方法，对吧？而实际上这是真正的在干扰市场，干扰市场的最后呢造成的恶性循环呢，一定是为了反噬中共的政权，对吧？最关键的这问题呢，他在市场的那个翻云覆雨啊，就是说翻手就是翻云覆雨啊，随意的这么在破坏，它实际上是把这个中国民用老百姓和散户投资散户和外界投资者对中国的原来有一点点那个信心呢，全都给折腾没了。
那刘梦熊先生，这个中国官媒是说减持新规呢是必要的， A 股市场啊现在是最受投资者诟病的，莫过于上市公司大股东通过花式减持、清仓式减持、违规套现离场，徒留下一个千仓百孔的空壳企业，这样是对小股民的伤害是极大的，您的看法？
我觉得来讲呢，不光是这么一个表面层次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股市的萎萎不振也好，或者是现在实体经济的大幅度的滑坡也好啊，我曾经在8月21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说，问题在经济，根植在政治。同样来讲呢，我觉得现在呢也是问题在股市，根植在政治。因为你中国共产党他执政了这个74年了，但是到现在他还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这个执政党的这个转型，还是用革命党的心态和手段来管理这个股市。好了，他而且他的信条是什么呢？党政军民学啊，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结果这个党领导一切，你用到这个这个宇宙最大的这个地产公司，这个中国恒大里头去，你看啊，中国恒大呀，它是有这个35个这个党委，18个党总支部，1023个党支部，超过10000个党员。正如那个许家印讲啊，恒大的一切是党啊属于党的，结果。属于什么呢？属于是2.4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的债务。那么在恒大里，他看到党委、党总支啊、党支部的结构，10000多个党员，党的领导好像是充分体现了五孔不入、水一色地这样了。但是结果呢，2.4万亿人民币的债务是什么概念呢？1978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那一年的中国的总的 GDP。才是9700万亿的人民币。那变成来讲，你现在那个当时一万亿人民币的这个GDP 的不到，现在呢恒大它的一家公司的债务2.4万亿人民币，就是1978年中国啊那个全年 GDP 的2.6倍啊。你想想看这个结果啊，不光是说对人家对股市信心的一种很大的那个碎裂，而且是对党领导一切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莫大的冲击。我看这也是这个当政者所意想不到的。
那刘梦熊先生认为中国经济现在的困境呢是长期积累各种问题的总爆发，楼市、股市、债市、汇市四杀。不过也有专家说股市呢不一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因为中国的 A 股很年轻，永远就只有3000点。谢天教授，您认为这个股市是不是完全反映出了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您怎么看中国经济和股市的走势呢？
股票呢，应该如果在这个真正的市场社会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反映经济的、非常灵敏的一个晴雨表，是吧？在中国呢，它虽然不是一个很灵敏的、准确的一个晴雨表，但是也确实它多多少少还是会反映出来。那因为这个人们早晚会知道，就是说你在股市的操纵、政府的干预过后呢，它那个必须体现出了它的真正的价值，啊。如果这个经济基本面没问题啊，那这个股市呢它可以慢慢的增长。如果经济基本面有问题的话呢，它的股市肯定是支撑不住的啊。你刚才提到这个中国经济困境，实际上是确实是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的总的爆发。但是这个说法说是楼市、股市、债市会是四杀啊，我倒认为这个实际上不是四杀，是二杀，就是说。因为实际上这个楼市和这个债市呢，它实际上是基本上连在一起的，啊，尤其是在楼市破灭，对吧？房地产销售下滑，导致这个债务，实际上整个债务，不管是房地产公司的债务，还是个人的抵押贷款债务，这些总的问题爆发，这个两个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你至于说股市和汇市的话呢，股市实际上跟这个基本的跟它中国的一些制造业经济的基本面的相关。汇市跟进出口相关，而进出口呢又跟这个中国这个制造业和出口相关，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楼市和债市，那这是一个现在一个巨大的一个毒瘤，现在正在破灭啊。另外一个整个那个因为产业链的流失，外资的逃离啊，导致中国 GDP 下滑，失业升高。这个呢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两大难题的话呢，现在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扭转的，啊，我说这个是并不是说是我们不可能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会看到这种完全的那个复苏，啊，我认为中国经济基本上已经陷入了长期的衰退，现在要退回到这个20年前，不管从股市也好。或者债市也好的话，都看到它基本上回到这个20年前的那个状况，对吧？会陷入一个长期的低迷的状况。
好，那我们来看一些这个观众、听众给我们、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有一位朋友叫世宗大王，他说：“中国住房的数量可以住30亿人，房市能好才怪呢，房市泡沫化，股市也好不了。”啊，还有一位朋友叫。Seclusion， 他说 ，A 股叫股市？问号，全世界有哪个股市是这样 ？A 股就是赌场，还不如赌场呢。现在 A 股就是赌博，赌大小，买大还是买小？第二天开牌啊，我请刘梦雄先生做个回应。
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中国共产党不从这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话。那变成来讲呢，对于股市里头的管理啊，还是这个用这个行政手段来去这个管理，变成来讲呢，就是你还批判这个司法独立的这个所谓错误思潮。你如果你的股市没有一个法治做这个基石的话，根本就不能走上正轨，所以呢，就由于没有法治，才成为赌场嘛。
好，非常感谢二位。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